天父，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认识你更深。天父，求你使我们的心被你敞开，能够听而且明白，明白而且乐意遵行，也知道如何遵行。求上帝借着你的道，在教会中兴起，也建造更多属你的儿女。愿上帝的道在我们当中永远长存。愿你叫众人更切慕你的话语，切慕你的话语被领受、被解开、被遵行，也被传扬。求你兴起更多属你的仆人、使女，爱慕主道，愿意与主同行。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也保守在座的和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以及在线上的肢体。愿主你自己吸引，你自己成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从马可十四章四十三节，我们看到七十二节啊。那其实马可的撰写啊，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思维，这是在第十章啊，第十章。第十章的三十二节，他最后一次跟门徒说上耶路撒冷，那么他要把他在耶路撒冷可能遭遇的光景很明白的向门徒诉说。可是 我猜门徒应该不够清楚。三十二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三十三节，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将要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被交给这个字，就是第十四章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被出卖。换句话说，三十三节到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情，人子被出卖。被出卖要交给祭司长和文士，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四十三节到五十二节，因为他被抓，对吗？被抓，圣经在这里用的字眼就是交给啊，交给。然后我们看第十章的三十三节，第二个步骤是要定他死罪，这个就出现在十四章五十三节一直到六十四节。因为六十四节那天夜审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有一个审判的会，结论是你们已经听见他 这健忘的话，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接着你回来看第十章的第33节的最后一句话，交给外邦人。交给外邦人其实是记载在15章第一节开始，那天早上就把耶稣交给比拉多，对吗？所以你不要小看第十章的33、34节。34节，他们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这个就是在第15章的16节，一直到36节，对吗？戏弄他，吐唾沫，鞭打。所以马可其实他很精确的在描述他后来要描写耶稣遭遇的事件，按着步骤一步一步的写明，最后就是杀害他，过三天复活。所以我们可以把第十章的33、34节，你就把它当成就是圣经从第14章开始一直到结束，就是这两节圣经跟着这个节奏，跟着这个记载一步一步的发展啊。好，所以我们回来看14章啊。所以当你读马可福音14章，你就知道这些事他之前自己说过他自己会遇到什么事，结果真的就照他所说的一样一样发生了。我顺便交代一下啊，原来犹太人如果犯了摩西的律法，是按着摩西律法，犹太人他们这个所谓的 Sanhedrin， 就是他的这个大，他的掌权的这个会议啊，是可以判死罪，也可以执行死刑。原来是这样的啊，你记得吗？啊，约翰福音第8章有一个行淫之时被拿的女人，那天他们就把她带到耶稣面前，按着摩西律法要拿石头打她。那个时候其实大大小小每个人手上已经有一块石头，耶稣要是没回答好，就当场就会把她打死。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在执行摩西律法的死刑。可是到了后来，这个死刑的执行被罗马人，这个权力被罗马人收回了，收回到巡抚的手中，所以才有后面这一段啊。为什么他们只能定死罪，但是他们不能执行这个死刑？那当然是因为怕犹太人滥用死刑。如果在这个背景之下，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当耶稣说他会被杀，他从来没有说他会被犹太人杀，他只是说会被犹太人羞辱，会被他逼迫，但是杀这个东西不是他能够做的。好，我们回到43到52，这段圣经讲到犹大出卖耶稣。我们读圣经，你稍微注意一下，马可的写法之所以非常的精炼啊，光犹大，你注意看犹大他的名字在43节，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有没有？这是第一个头衔。第二个头衔44节叫什么？卖耶稣的人，对吗？ 卖耶稣的人就是把耶稣交出去的那一个人。第四十五节，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什么？拉比。他称耶稣为拉比，那他自己就是耶稣的门徒，对吗？你看啊，他把犹大过去到现在的这几个身份，就这么几节经文陆续的交代。请问你哪一个是真的？他叫他拉比，他是准备出卖他，对吗？对吗？但是他是不是他的拉比？很不容易理解啊，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啊，他是不是十二个使徒里啊，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是还是不是？是。你不要太快的说啊，他没有得救，这个事情啊，不是马可要告诉你的，你不要着急。接着他说，那个卖耶稣的人，我觉得中文翻卖耶稣啊，基本上就已经先定罪了。他把耶稣交给所谓那些兵丁啊。其实卖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当我把这个十二个门徒的犹大啊，称呼拉比的犹大，把耶稣交给那一些要定他死罪的人，我们就照圣经卖耶稣的人，我要告诉各位啊，就是说我不是故意把事情弄复杂。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免得被人论断。我年轻的时候就希望很多事情很清楚，我很清楚，我就可以知道我要怎么做怎么说。但是你以为你很清楚的时候，就是你最可能急于论断的时候。论断有没有可能是对的？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几乎不可能你是全对。不相信你倒过来，你是那个被人论断审问的人，你常常会觉得人家不了解你，误会你，人家太快的定你的罪，你觉得你真正的光景不只是他讲的那样，那是哪样呢？一下子也不容易讲得很清楚。所以至少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犹大在耶稣的眼中，或者在马可的眼中，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如果你觉得他还是耶稣的门徒，你不能说这个不对。耶稣的门徒可不可以出卖耶稣？可不可以？可以。出卖耶稣的人还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啊？你看你们很快的就沦陷了、因为这句话只有耶稣可以说，因为他收学生跟你没关系，对吗？他认不认他是耶稣自己会拿捏的啊。那你说难道耶稣会承认他是他的学生吗？那跟你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们就是很关心别人啊。好，那这整段的圣经啊，我有几件事跟你们分享啊。如果这一段圣经我们把它当成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跟随他的门徒，他遭遇的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所遭遇的，或者是说他遭遇的很可能会变成后来的基督徒，不知道是在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很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逼迫。当基督徒遇到逼迫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些圣经里面看到一些很真实的反应。第一个反应，37节到42节，那个上一次我们有约略的讲过，那三个门徒在耶稣迫切祷告的时候，他们在干嘛？睡觉。睡觉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觉得我都快死了，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可是他们好像跟耶稣对整个事件的严重性，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用现在的话叫做麻木、轻视，就是我们对苦难啊，我们没有预备，我们没有常常的把耶稣遭遇的事很可能成为我们也会遭遇的事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啊，这个换句话说，我们就会好像视而不见，没有太深的感觉。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们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的国家，很多地方的基督徒现在仍然受到很严厉的逼迫，对吗？我最近听到一个一个肢体啊，他是在创启地区，他跟我说本来是说因为我们之前很多年前就认识，我就说你们在那儿还好吗？他说很严。他说有一天晚上，他们一些中老年人在一个地方聚集，刚开始就被人家抄了，被抄了，那些人跟他们讲一句话，信可以，惧不可以。这是发生在2024年的4月。他的这个肢体的父亲被抓过，关过。当你知道这些事，特别是这些事的当事人，或者这些当事人他们的羊，或者是他们的亲友遭遇这些事，你就问你自己，你有没有感觉？要慢慢操练，不要对所有基督徒在现在资讯这么多，你要慢慢有感觉，慢慢有感觉，因为不然的话，38节就入了迷惑。它的原文就是主导文，不要遇见试探，就是同样的字，意思是说你对周遭的事不闻不问，对特别是为基督受苦的那一些肢体，他们还跟你有一些认识和关系啊，我就鼓励你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你不能做什么，但是你要有感觉。这是我们所谓在主里彼此相交，有没有啊？我记得我们主日的时候都会背一段经文嘛，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主导文，还有一个就是 使徒信经，对不对？使徒信经就是圣徒，我信圣徒什么相通。这个圣徒相通，它是跟它是没有任何的距离，历史空间都不能够拦阻的。第二种反应啊，就是像犹大，犹大会出卖耶稣。犹大为什么会出卖耶稣？大部分的解释就是为了钱，因为他有一个不好的记录。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是管财务的财务长。你们不要小看耶稣啊！耶稣出来三年哈，可能他有很多人愿意为他奉献，所以这个管钱的应该钱很多。所以有的人说他是为了私利，因为他钱，他管理的钱很多，我们现在叫基金管理者，有没有？他可以运用的钱在他手里很多，虽然不是他的钱，他有个这样的记录。可是圣经，我觉得钱要让他做这件事，这个风险比我们想的要大，所以我不大容易被说服，只是为了钱，不大容易。因为他见过耶稣叫风浪平静，他见过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他见过耶稣病得医治，他们不可能没有感觉对耶稣。好，所以我自己有个想法，他之所以最后走上这一步，因为他失望。他为什么会跟耶稣？为什么？我想所有跟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彼得是个有代表性的人。彼得，你记得在马可我们第八章查的时候，他说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对吗？耶稣说撒旦退到我的后面。换句话说，他的答案没有问题，可是他这个答案的内容跟他对这个答案内容的理解跟耶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条路啊，从第八章开始他就开始觉得不对。不对在哪里呢？他要跟随的这位主不是那一位要被羞辱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不要这个。他要什么？先知里面的一位，对吧？先知里面的一位，这个是专有名词哦。那个是指的摩西的预言，他说将来神要在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谁？像我。那个我是指的摩西，是指的那个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整个罗马的辖制，叫出埃及，第二次的出埃及。第一次出埃及是离开法老，离开埃及，第二次的出埃及想要离开这个罗马，离开这个 政权。因为啊，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其实他管钱的意义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我在想，很多人都是存着这样的心来跟随耶稣，所以每当耶稣讲到他自己要死，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一篇道讲完了，很多人觉得这话甚难，就离开耶稣了，对吗？难在哪里？血怎么可能喝？肉怎么可能吃？ 你觉得他们听懂还是故意听不懂？意思说我不要，对吗？为什么要牺牲我呢？你不是要带领我们得着我们大家都失去的？所以耶稣问了彼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你们也要走吗？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这是彼得的答案。所以我觉得约翰福音第一章，你们可以去看啊，第一次彼得被带去见耶稣的时候，怎么介绍他？就是圣经里面说的那一个，我们已经什么遇到了。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他们盼了很久。好，如果这个是你们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他会跟犹太人祭司长、文士长老一拍即合？为什么？他当然不喜欢法利赛人，所以跟从了耶稣。可是耶稣如果走他要走的那条路，那还不如什么？跟法利赛人合作。因为法利赛人从头到尾就是要反罗马政府的，因为罗马政府限制压缩他们遵行律法。如果把这个带进来，你就会发现这段圣经犹大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就是当我们面对外来对我们信仰的挑战和逼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方式，就是向犹大跟世界合作，遂行我信仰的追求。我告诉各位，很多人敢死是因为信仰，但是他要用什么方式？用祭司长、文士长老的方式。他不喜欢他们，但是他们的方式对他来讲是他要的。所以这个里面可能有点错综复杂。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看圣经，是很多年前这个学者他已经过世了他是一位美国人，他常年在这个美国西岸的这个加州的上面就是 Oregon， 他在 Oregon 的一个神学院教书，他是牛津毕业的我在那个时候读到他写他的论文，写的就是从政治，从罗马政权的观点重新看耶稣怎么样上十字架，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在当时那个应该是30多年前，是一个非常受到注意的一种对圣经的解读那这个人叫 Mark Spork，你知道，后来我就陆续的读他的著作，他是我见过用英文书写圣经、解释圣经那个让我心服口服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什么事情他一讲就很清楚你知道有的人讲话哩哩啰啰很啰嗦的，讲了半天你不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耶稣上十字架牵涉到的不只是犹太人的掌权者，也涉及到比拉多罗马政府的权力的运行，并不是说这些东西决定了耶稣上十字架，而是这些东西让我们看见，当基督教再一次面对从政府从宗教掌权者来的压力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 与世界的权力合作，这是犹大最明显的地方。好，第三个在四十七节，四十七节啊，有的人遇到逼迫、遇到压力的时候，就什么？拿出刀来，把那个要抓耶稣的人，他的耳朵就砍掉。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别的福音书有写，这个人大概是彼得，对吗？你知道我读这个经文，我第一个，为什么他砍耳朵没事？第二个，为什么砍耳朵？圣经不是说耶稣又把别的地方又把他的耳朵什么，把他放回去又医好了，好像就没这个事情了。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让你去砍，你大概不会砍耳朵，对不对？你为什么要砍耳朵？我觉得这是一种表达自己的对信仰的姿态。什么意思？耳朵就是听，对吗？意思是说，你难道没有听，没有听过，不知道这个夫子的教导是什么样子吗？我觉得他并不是要伤害他的性命。所以四十九节说，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所以第二个解释就是，在殿里面按着摩西律法所做的任何事情，犹太人不会管啊，对不起，罗马人不会管，因为殿这个范围是罗马政府特许给犹太人的掌权者，照你们的规则走，照你们的律法来判定是非对错。好，所以第二个反应啊，就是以恶报恶。你有没有这个倾向？我告诉你，我有。我对很多事情我都会容忍，但是你如果冲到我信的这一块啊，我比较冲动。什么叫比较冲动？就是跟我在其他领域遇到挑战的时候，我的反应不大一样。而且比较冲动的时候会怎么冲动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有的时候也蛮激动的，蛮激动的，就是我舍不得我的主被羞辱啊。当然了，现在大概也不会碰到啊，但是很难讲啊，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容易真正碰到这种光景啊。但是我认识好多在创启地区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遇到很多很多类似甚至超过这些事情。那么以恶报恶，这是不是一条路？圣经在马可福音并没有说他这样做好或不好，但你看到一种反应啊。有意思的是，如果他是彼得，这个反应是更离谱，对吗？同一天晚上睡觉是他，对吗？拿刀砍人是他，然后呢出卖耶稣还是他。你告诉我，哪一个是真彼得？所以不要对自己太自信。意思是说，人很软弱，不要太相信自己过去的样子。我想彼得对他的过去一直都很有把握。第三十一节，彼得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对吗？他很有把握。我相信他这个时候讲的是真的，我也相信他后来睡觉是真的，砍人是真的，卖主也是真的。所以当你看一个事件，看一些主的属主的人，他们在 很短的时间内，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会出现你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些反应的时候，啊，不要论断，不要惊慌。我们相信的是主，我们相信的不是人。虽然你可能会失望，啊，你可能会失望，这是第二种反应。第三种反应啊，第三种反应就是四十九节，耶稣，啊，耶稣这个典型的反应啊，他知不知道那天晚上他会被抓？知道，因为他在第四十一节，当第三次他祷告完，看到那三个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就说：“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换句话说，他知道现在就是了。那你如果是你啊，你知道今天晚上八点钟有人要来抓你啊，抓完了就审判，审判了就要上十字架。如果你都知道，心里了然于胸啊，你会不会每天按时到板新来教导？会不会？会不会？天天会不会？你会不会受影响？你会受多大的影响？你会不会请假？你会不会跟同工说我现在没办法？我讲的都是我自己碰过的，我可以理解这是压力。可是我们信的是耶稣，我不需要你像耶稣，但是不要把你等同于耶稣，对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反应跟耶稣截然不同，截然不同。他就是在这个之前，他就选择被抓的地方，在殿里天天教训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啊，你知道今天晚上八点，你昨天知道今天晚上八点钟会来抓你，然后把你定罪，然后抓的地方在百兴酒楼，你会不会来酒楼？你会不会等他来？会还是不会？你不会，对吗？为什么你不会？不要去讲，哎呀，他怕了，灵性软弱了，我觉得这个都没必要。你只要看一句话，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他的原文啊，有一个 so that， 你知道啊，他每天教训的时候没有人拿他，耶稣在教训的时候，他知道明天这个时候会有人来拿他，他就等在那个教训的时候，等着人家来拿他，因为时候到了，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应验在他身上。我每一次我读到类似的经文啊，我心里是非常的，怎么讲，说的比较夸张一点，就是心里面很澎湃。这才是基督。换句话说，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我们临危不乱，其实不是我们不害怕，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上帝在圣经里面要应验他的心意。所以就坦然无惧啊，坦然无惧。所以啊，耶稣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第一章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一种信仰。你们不要小看一处圣经，小看一节圣经。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它不是给你力量，它是给你那个盼望。你爬也会爬过去， 因为你现在经历所遭遇的一切都因为那个目的，你全然被释放了。我再说一遍啊，这个不是个简单的事，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一种信仰的内涵啊。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啊，第五十节，门徒都离开他，什么？逃走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啊！第四种就是我们面对信仰的压力的时候就跑。我现在要讲啊，是圣经写的，我圣经并没有论断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哪一种属灵，哪一种不属灵，哪一种得救，哪一种没有得救。圣经没说的，我们就不要多嘴，你就看他们逃走了。请问你逃是不是一条路啊？你没有逃过啊？我没有说鼓励你逃啊，我只是让你知道，门徒有一个字叫什么？都原文叫 all of them， 一个不剩全跑。如果你是耶稣啊，你觉得这事能不能干啊？啊，这三年啊，就是最后一把，你的全部输光，对不对？真的还是假的？你会不会灰心？我告诉各位，服事主保罗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他说：“那些跟从我的人都离开我了。”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过程。他亲眼看到这些人跑掉，你们猜耶稣在想什么？有人说耶稣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跑得好，对不对？父母对孩子总是觉得他们平安就好，逃走了。所以其实你回到二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一件事情也是经上所说的，照着他说的应验了。所以我们都在逃跑里面成全了圣经，这样懂了？上帝看事情借着圣经显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啊。最后一种，五十一节，有一个少年人。那么五十节门徒都跑了，五十一节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在 Princeton 教圣经的一个新约的老师，他已经快退休了啊，叫 Clifford， 他是研究马可的权威啊。他说五十一节这个少年人应该是五十节门徒里面的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啊，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换句话说，他刚开始还蛮神勇的，懂了吗？那些跟耶稣比较久的那些老一点的统统跑掉了，他什么？他抓了一块布披在身上继续跟从。下面众人要捉拿他，众人的原文就是他们应该就指的那些来抓耶稣的。你知道他们来抓耶稣原来没有想要抓其他人哦，对吗？可是如果你把这个事情弄得很复杂，就很难讲了。哎，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抓这个年轻人？这个我们细节不知道。第五十二节，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啊，这很难解释啊。但是我觉得五十一节放在这里，五十二节这两节圣经放在这里，只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人面对信仰所遇到的压力，他的反应瞬息万变。你上一分钟哈利路亚，下一分钟不行，赶快走，有没有可能？所以你读这个经文，你细细的读，你的心啊就在那边什么？他并没有要责备我们，但是他却让我们看到，跟随这一位主啊，我们反而更看见我们是什么样子。所以呢，我就很不喜欢那个，我个人啊，个人我很不喜欢很多人喜欢把信仰讲得非常的华丽，非常的有用啊，非常的给人带来非常多的好处啊，好处。你们小看了，我们只是还没碰到真正会逼迫的人。那一瞬间，我在想他年轻，他比较敢。可是当你看到真正要动手的时候，也未必你不会跑掉。我再说一遍啊，跑了就跑了啊，因为跑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还有一个，从53节到65节，这里面讲到啊，耶稣基督受审。我把这两段合在一起讲，66到72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对吗？53节到65节讲到耶稣三次受审，什么意思呢？他被抓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来，众祭司长53节长老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换句话说，右边抓人，左边要定罪的那一帮子人已经什么？已经坐好在那等他了。人一到就要开始开庭了。好，那么圣经在55节说，第一次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注意啊，控告一个人不难，但是要把他致死，这个要按着圣经来，非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证词、证人啊。可是呢，第56节结论是各不相合，就是见证都不拢，都不拢。所以你不要觉得公会这些人都是这个瞎了眼睛啊，没有，他们要做得很漂亮，很漂亮，就是什么事情让罗马政府没有可以挑剔，因为他下一审最高法院那一审是要交给巡抚比拉多。如果你去读啊《约翰福音》，比拉多其实审下来，他发现他没罪，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罪，这个就是很关键的。最后耶稣会被定罪，事实上是一个政治的议题，它不是一个法律的议题。好，这是第一次。第二次57节又有几个人站起来，你注意啊，第一次是祭司长和全公会，第二次是57节又有几个人站起来作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之内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各不相合在哪里呢？有人的重点在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有人的重点在什么？三日之内要另外造起来。我要告诉各位，如果要把它弄死的话，前面那句话比较管用还是后面那句话？前面圣殿这件事情是不可以随便动的，不可以亵渎圣殿，你还把它拆了。可是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他要拆哦，你记得吗？耶稣每次讲到圣殿要被拆，最清楚的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什么建立起来，你们拆毁。 我要把它再建立起来。他从来没有说我要拆毁，所以会都不拢就是在这里啊，都不拢，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呢，就老大出手了啊。有人说老大还是老大啊，就是历练够，打蛇打七寸啊。我要告诉你，坏人中的老大是有脑子的啊，有脑子的。我们会要挑战基督教，我们想要诋毁基督教，我们想要贬义一个人的信仰，我们常常会从他做了什么，对不对？他说了什么，对吗？可是老大出手，你是基督吗？就是一句话，他从做的说的把他直接指向你是不是那一个，你说你是谁。所以基督教啊，其实最后最精彩的地方，你知道很多人喜欢说谁是异端，有没有？你知道异端怎么定义？你有非常多可以说的，但是我看大部分的都在讲这个人说的有问题，这个人做的有问题，有没有？你知道讲成功神学有问题的，基本上都是说他要把一件事情做成一个样子，祷告成那个样子，聚会弄成那个样子，一个人的灵性要造就成一个样子，这些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但是你要问再基本的一个问题，你信耶稣是基督吗？其实这个才是最关键。你说我信啊，他们每一个人都信啊。你信耶稣基督会受到别人的逼迫，会被致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哎，就要再往前走一步。我跟你们说过啊，但我反复的提，美国现在最大的一个单一教会人数最多的啊，就是德州的那个 Laywood 的那个牧师叫 Joe Austin。 Joe Austin 的道好多人在那边被他风靡，但是他的道从来不讲十字架，从来没有讲，从来不讲基督教面临压迫，他从来没有提到世界上还有许多的地方有信主的肢体现在面临的那个非常大的难处。哎呀，那个教会很怎么讲，很有钱啊，很有钱啊。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他们这种超大型的教会，他们一年的预算$5亿。我在想，那我们信友堂要到何年何月啊？看你怎么想。所以他什么都可以自己做。好，这是第三次。因为耶稣对那一些讲到他做了什么说什么想要定他的罪那些见证，他一概不予回答。为什么不回答？因为那些不是我，那些不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要我成就的事情。我来到世界上，基督教最关键的是我是谁，你们要认识我是谁，要相信我是谁，淡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好，第61节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啊。这是只有马可福音啊，斩钉截铁，我是。可是下面一句话很重要，因为他在解释我是什么呢？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要告诉各位啊，为什么这里用全能者？因为他前面大祭司挑战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对不对？称颂者是什么意思？感谢主，赞美主，你是值得称颂的，你是赐福给我们的，都没有问题。 可是对耶稣来讲，如果我是基督，我是谁来的？我是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这是加尔文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叫 Sovereign God。 Sovereign God 就是他掌管万有。他在哪里掌管万有？他在你们审问我，他在你们问我是不是基督，他在你们把我要定死罪这件事上，他是什么？ Sovereign God。 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信仰啊，非常有能力的一种表达方式。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圣经从旧约开始，只要有云啊，他第一次云就是神，这样的神与我们这样被定罪的人同在。这个第一次出现是在西乃山，神在西乃山降临，有没有？有密云整个笼罩整个西乃山，然后在旷野四十年，他们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所以云它是一个上帝彰显他自己荣耀同在的一个另外一种说法。换句话说，神在哪里同在？神在我们的工作上赐福我们同在，对。神在我们的家庭上赐福我们的孩子同在，对。神在我们身上的健康赐福我们同在，对。但是神也在我们的信仰受逼迫受压力，我们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上帝 The Sovereign God。 所以啊，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啊，要慢慢琢磨啊，慢慢想，慢慢想。然后第六十四节，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健忘的话有两层，第一个，他说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他坐在哪里？掌权者的右边。换句话说，大祭司是当时的老大呀。老大问你，你在哪里？你是谁？他说我坐在天上老大的旁边啊。那是什么意思啊？僭越的话。其实他在暗示他的权柄与神同等。那大祭司算什么？你算什么？跟他没关系。反正他就走向被定死罪。你看这是三层啊，这是三层。另外你看六十六到七十二节，他也是三层。彼得，哎，有人说啊，这是 simultaneous， 就是这个晚上啊，两个场景。一个场景啊，就是在公会审判耶稣，耶稣呢什么都不讲，最后讲到他自己是谁的时候，他就一张牌就全部翻开，他知道自己。可是六十六节到七十二节，这里讲到三次彼得被人挑战。第六十七节，那一个大祭司的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我觉得一伙啊，这个翻译是不好的。为什么呢？你知道啊，这个用中文一读，你就读出他是什么，他们那一群人是没干好事的啊。其实他的原文不是一伙，原文就是 wisdom， 就是和他们在一起，和他同在的，一直和他在一起的，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在一起的。那这个表达呢，是一个比较描述性的表达。你跟他们是一伙的，这个表达我觉得就已经有一点不是纯粹描述性的，已经是一个规范性的描述。这个呢 是翻译的问题啊。好，六十八节，彼得却不承认，他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你们觉得这个彼得怎么样？我觉得他， 我听过很多类似的话。你知道，当我们不愿意面对的时候，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要告诉各位啊，人的心非常软弱。我啊，就是活到现在，我今年2024年，我1974年信主，今年第50年，越来越害怕自己的信仰。怕什么呢？怕自己夸口，因为我越来越看见自己非常非常有限。我今天听这个人说这样，听那个人讲圣经那样，听那个人说神学这样，听那个人说某某神学家怎么样，我现在都不敢随便表达意见。为什么？在这一切之上有一个全能者，我们知道的永远是非常片面的片面的片面的片面，是不是？我们用非常有限的片面，我们要去谈论那个论到上帝的事情。那你说长老，那这样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说吗？我觉得我也没有这样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多从圣经里面领受，你慢慢你就会安静下来，因为你觉得你讲什么都是虚的，很多是虚的。接着你看，这是第一次说完的时候，鸡就叫了。哎，这个代表什么呢？万事互相效力啊！你有听懂吗？我们对上帝的那种经不起压力的那种表现，原谅我开玩笑讲，鸡都知道，你不知道。所以不要掩饰自己啊，不要遮盖自己，不要蒙蔽自己啊。他是，我们会遇到非常大的难处的时候，他还是啊，这个就是信心啊，这个就是信心啊。第69节，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是第二次，这也是与他们一起的。意思是说，彼得这个人和耶稣旁边那一群人，他们是在一起的，叫一党的。他第一次的挑战是直接面对彼得，第二次是把彼得这个真实的样子身份暴露在所有那天晚上在院外的其他犹太人的面前。我觉得圣经刻意的把这个使女借着彼得衬托出啊，这整个的过程啊，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38节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什么入了迷惑。我告诉各位，以我看彼得的反应，不管是前面中间后面那个少年人的反应，那个犹大的反应，那个拿刀砍耳朵的人那个反应，总括来说就是入了迷惑。所以你不要小看迷惑，不要小看试探，试探会让你摇摆、犹豫、害怕、退却，这都是正常的反应啊。我所谓的正常的反应，是指你看得见，我们不是第一个，以前就有人是这样反应。接着第70节，彼得又不承认。换句话说，彼得那天的卖啊，是卖得很彻底的。第一个，我跟我师父没关系，他不是我师父， 我也不知道你们说他是谁。第二个，我师父那边还有十一个人，那十一个人跟我没关系。他是这个意思。这彼得那天晚上那个迷惑啊，比睡觉严重，对吗？比梦话还严重。然后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这是前面两次是那个使女，后面第三次是听到使女说彼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的时候，他们就盯着彼得看，哎，你真的是加利利人。这个叫审级情节，听懂了吗？这个就地狱的问题就来了。他怎么知道他是加利利人？口音，口音。哎呀，所以我告诉你，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很多很复杂的事情通通会在圣经里面慢慢的浮现。那些人应该都是耶路撒冷，叫北部腔，这样听懂了吗？他们听到这些人包含彼得讲的是什么南部腔。哦，容我这样比喻，你知道我原来我的家庭是讲国语，我们是不讲台语的。我台语后来是自学的，我的同学也没有人讲台语，因为我都在台北的小学上学。我是学很好的台语，我是看布袋戏学的。你们知道什么叫布袋戏啊？而且我是看歌仔戏学的，我是不学唱腔啊。但我告诉你，其实我当初的目的是我觉得台语是很优美的一种语言，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因为我觉得台语在描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它的用词啊比国语要简洁要典雅。其实例子蛮多的哦。我跟你们讲过一个最有趣的例子啊，这个是林鸿信老师他举的例子。林鸿信院长啊，他说啊，舍己，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知道闽南话舍己怎么讲？直接翻译就要叫什么？舍己怎么讲？翻音，你们知道怎么翻？就是两个字。他说闽南话没有这种叫做舍己，他说闽南话没有这种表达，就像闽南话没有沙漠这两个字一样的。因为闽南没有沙漠，所以闽南话里面要讲沙漠一定是外来语，有道理啊。然后他说有一个人曾经跟他说啊，舍己闽南话就是棒傻嘎嘎棒傻。他说这个有一点接近了，但是太用力了，有一点假。他说舍己啊，是一种从生命的里面像耶稣那样。所以他自己给了一个翻译，他那个时候是这样讲，这也是好多年前，他的用法叫跨无嘎地，跨无就是没有自己的，不再看自己，不再在乎自己，不再以自己为主了，跨无嘎地。他说这个翻译比较靠近原来舍己的意思。加利利人，那换句话说，地狱也是一种面对信仰挑战，一种无端的压力，无端的压力。你看啊，这是三段啊，回应了前面耶稣受审也是三段。那么第七十一节很有意思，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我觉得他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 OK， 他用了四个字，原文是两个字，一个叫发咒，一个叫起誓。我想起誓还容易理解，就是他很郑重的啊，他对这个事情 等于把自己的命啊就赌上去了。那就有人研究发咒，就是咒诅是什么意思。你们告诉我，这里的咒诅要咒诅谁？咒诅一定要有对象。这里面啊，你大概只有两个候选人，第一个彼得咒诅自己，第二个彼得咒诅耶稣。你觉得有可能吗？不可能吧，他不可能这么离谱吧。但是希腊文原文这个咒诅他的用法，如果有一个对象，不会是他自己，那就比较有可能他的咒诅是咒诅谁？咒诅耶稣。如果这个是成立的话，他不认得，他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如果他要撇得干干净净，我想可能是他们逼他，那你发誓咒诅，咒诅那一个叫耶稣的，你说你跟他没关系，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是这样，你就知道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所以我要告诉各位，马可福音写到彼得的不认主很彻底，我觉得前无古人，应该后无来者。那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复活。因为复活以后，十五章十六章彼得也复活了。所以啊，我们真的不能讲太多。我们人啊，看别人啊，你知道我自己就很多很亲身的体会。我认识很多人，我们都超过四五十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教会一起配搭，一起服侍。人家讲宦海浮沉啊，我是看很多信海浮沉。看久了，我真不知道他到底信还是不信。那都已经四五十年了，你说他不信吗？他没事的跑到教会来跟真的一样。你说他信吗？好像没有一次是那么当真。我以前啊就不客气了，那是年轻的时候。现在啊，我只知道主的心啊，远远大过我。所以保罗说啊，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不要说好，也不要说歹，像耶稣一样，面对比拉多的审判的时候，口里不说威吓的话。你贬义别人的信仰就是一种威吓的话，对吧？所以最后我们看一出圣经啊，这一出圣经在彼得，因为彼得自己啊针对这件事情做过一个见证，这是非常吸引我的啊。彼得前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哎，我常常会想到这一处经文，因为他没有犯罪，我有；他口里没有诡诈，我有；他 他被骂不还口，我会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我会婉转的说蛮狠的话，对不对？有人说你嘴巴不说，你心里不知道说了几遍。但是这些事情的关键在哪里？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被骂还口，你就不是在受苦，你这样明白吗？如果你受害说威吓的话，你就没有在受苦了，因为你已经开始什么伸张你自己的公义了，那上帝就不会插手了，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真正的交托是这样的一个榜样。那你做得到做不到，这不是我的事。那这个榜样是我们蒙召跟这个榜样走，走到哪是哪。我们不可能跟他一样，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不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所以啊，不要觉得我们吃亏了，不要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最后他说25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这节圣经特别触动我，你知道为什么？被骂还口是迷路的羊，受害说威吓的话是迷路的羊，不愿意跟随他受苦的榜样，心存诡诈，这是迷路的羊。那什么叫做灵魂的牧人在牧养我们？我们要像耶稣这样的反应，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你知道我自己碰过3次，很有趣。我自己在工作的公司3次有人汇错钱汇到我的公司，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的情况，突然最多有一次是100万现金，我们不认识那个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汇这个钱。各位，你知道现在有个资法，你不能问的，你也问不到的，他不会告诉你的。但是如果你有100万汇错了，你会怎么办？我告诉你，汇错的是银行自己，这个才离谱。中华民国的银行很难说的，有公营的银行，也有私营的银行。你告诉我，你是我，你要怎么办？我就请他们同事去问，哎，你问那个银行，他们有没有弄错？问一次，问2次，银行斩钉截铁说不会有错。哎，很有把握。我告诉你，那家银行是国内前3大的国家银行，他不会错的，偏偏就错了。后来他们弄清楚了，错了，就来要钱。我说要钱当然可以，这不是我的钱，放在我这里啊也是个麻烦，我也不能做账，也没有发票，对吧？我说可是你们按程序来，你们要告诉我，我这个钱要汇给谁？你要把用白底黑字写下来，然后你总要告诉我你汇错了吧。我的意思就是说啊，真的不要太相信自己，也不要太相信这个世界非常精密的系统。 所有的系统都会有 bug。 当 bug 来的时候，我后来就心里面啊，我有诡诈。我的诡诈是什么？我说你们把钱要回去是应该的，但是请你们正式的，你们银行主管的那些啊，请你们正式的有一次的会议，有一个记录，对吗？我说我这个钱要清清楚楚的。哦，结果那天那个阵仗非常大，银行的副总经理、协理、经理、分行的经理、乡里一字排开。我心里面盘算是，你们应该要对自己这件事情觉得自己做错了，否则不会发生这个事嘛。刚开始都是没有错的，所以啊，那个时候我也迷了一阵子的路。我们人很想抓到一个机会啊，让自己伸张一下，吐一口气。但是没关系啊，这就是我们。我常想，我这样的一个性格，我这样的一个生命，怎么搞的？50年啊，没有什么长进的感觉。后来我慢慢就是，我很慢慢的就释放了，是因为我知道，我不喜欢用一句话说，上帝接纳我们，就是接纳我们原来的样子，这个不对的啊，这个圣经不是这样描述的。我后来就很清楚，我信的是主。主的榜样，主的荣耀，不是我的榜样，我不是主的榜样，也不是主的荣耀，我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我只能看见我自己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然后沉迷在上帝的面前，然后不管我或高或低，我都求主让我把他抓得紧紧的，我不要把它放掉，就这样。所以再也不敢说我的见证怎么样。所有你去看新约圣经，所有的见证都是见证谁？耶稣基督。人的见证啊，行神迹，像彼得，像使徒，然后保罗蛇咬他没事，然后叫病得医治，他的影子照到谁，谁的病就得医治。弟兄姐妹，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这样的。我不相信彼得每天他的影子都能医治人，我不相信。为什么？这不是上帝，不是彰显上帝。你越走到后面就越彰显，好像已经是自己了。所以求主怜悯啊，求主怜悯。你们也常常为长老祷告，对，我自己也看不清楚了，我自己到底这条路往前走啊会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我有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夸口，这个信心是上帝，我就是抓住你，我也不讲别人，我就讲你，我也不讲自己，我就讲你，你就是那个坐在全能者右边，将来要驾着云降临的那一位。我把我自己全然交托给你，我自己或好或坏，我自己或行的对行的错，我都把自己交给你。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数算自己的好坏了，好一点的时候我好像荣耀一点 no， 坏一点的时候我好像为主丢人，未必。那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关键焦点又放回到我们身上。好，求主帮助我们啊！最后我们讲一个鼓励人的事情啊，就是 有一个建筑师跟我问我说，他说他问我家里地震有没有什么影响，我说有一些东西位置跑掉了，有的东西摔下来了，他说那还好。他说长老你好像很镇定哦。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这个感觉啊。但是我跟他讲啊，按照过去的这个他们对地震的研究，同一个地方在一个时期释放这么大的能量，它应该是积累很久了，它也借着一个过程把这个能量释放掉，那么应该在未来的20年不容易再有这么大的能量再来一次，因为它还要什么慢慢慢慢积累。我说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那全能者坐在右边的那个老大他会怎么做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他。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就枉然警醒。谢谢上帝，你说凡你所亲爱的必安然睡觉。原来你要借着我们全然的倚靠你，放下自己，让你自己的功，让你自己的能力得以彰显，成为我们真正的力量，真正的盼望。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